2012年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啊，我们人呢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的要去做一些反思，总结一下过去一年做的怎么样，然后呢有什么样的经验，有什么样的教训，为来年的计划做一些准备。那在职场里呢，这个过程叫什么？Annual Performance Review， 就是业绩评估，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所以顺便问一下，在座的有多少每年都要做一次这个业绩评估的？大部分都是要做一些业绩评估啊。那不仅仅是在公司里，在很多这个政府部门都是需要做这样的业绩评估啊，甚至在教会里有可能要做业绩评估，对吗？有多少在座的是经理或者当老板的，要给自己下属做业绩评估的？还有可能还有很多老板不愿意举手的啊。那做业绩评估每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做经理做老板的话，自己要做业绩评估，还要给下属做业绩评估，所以是一个双重痛苦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求上帝来保守我们这些做经理做老板的。我们简单的这个看一下这个业绩评估的过程，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叫什么？第一个阶段叫 self assessment，我叫自己评哈，就自己评自己，这是整个这个业绩评估的开始。这里有一个小漫画哈，这个老板说，哎，你赶紧过来，这个员工在这躲得远远的，害怕沾这个火圈，对吧？所以这个业绩评估的开始 self assessment 实际上也是员工一年呢这个心跳加速、血压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开始哈。在这个过程呢，这个员工要根据自己在年初和老板定下来的目标，还有他这一年的表现，给自己评级啊，也同时呢要指出自己的这个长处和一些不足的地方，对吗？那这个阶段我自己的话来说的话，就叫自我表扬和自我批评的阶段啊。当然重点是在自我表扬，对不对？傻瓜才会说掏心掏肺的挖地三尺去进行自我批评，是不是？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那个下一个 slide 叫经理评哈，叫 manager evaluation。 那么这个阶段的话呢，这个直接经理他要把所有同样级别的员工放在一起来进行这个评分，还有排队。这个阶段用我的话来说呢，叫虽然但是啊。所以这个经理呢，他一方面呢，他要认可你的成绩，说啊，你虽然做了这么多好成绩，但是呢，还有这么多这个缺点和要改进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小漫画啊，因为 performance review 年业绩评估呢，很流行的一个话题，所以在网上能找到很多很好看的漫画，我就给大家分享几个。这个漫画里说，英文翻译成中文说，哎，你的这个业绩表现很好，销售量也非常出色。但是公司对你的胆固醇的指数有点这个担心啊，所以这个经理的话，骨头里这个鸡蛋里挑骨头，对不对？第三个阶段呢，叫是一起评啊，叫 calibration 啊。这个阶段的话呢，经理和老板就是不同部门的哈，都要把所有同级别的员工放在一起，他要根据一个事先定好的曲线，就是这个很统计学常见的叫中型曲线，来确定最终的评级。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这个中型曲线呢？因为这个公司啊，它的这个经费是有限的，对不对？所以它不能把所有的员工都放得最好，因为放得最好的话，你要给他最好的奖励，公司的 budget 没有不够，对不对？所以大部分人他会在中间啊，那少数的人会是最好，少数的人的话呢会是欠佳，或者是这个不满意，对不对？那么这个阶段我自己的话来讲叫人肉战场啊，凡是当老板的经历过这个阶段，你就知道在这个阶段里边非常残酷，有很多的争议啊 ,politics, 叫政治情感，甚至是黑箱操作啊。一个在这个直接经理面前可能是最佳表现的员工，在这个第三个阶段的话呢，他可能会成为这个比如说欠佳啊，次佳。那在第二阶段可能是很好表现的员工，到第三个阶段有可能会成为不好啊。所以第三个阶段是比较残酷的。第四个阶段呢，就是最后一个阶段，是一个沟通的阶段，就是整个公司已经进行完了整个业绩的评估，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会把这个结果来跟员工沟通。那么好的呢会得到奖励，对不对？得到更高的工资和奖金，甚至提升。不好的呢会被警告啊，甚至开除，对吧？这个阶段的话呢，我自己的话来讲叫几人欢喜几人忧，但是好消息的话，就像这个人一样， 啊，终于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这个业绩评估的过程总算是完成了，对不对？他说啊，这个他已经很痛苦了，说但是我是不是可以假定说这个业绩评估的过程已经做完了，所以他很高兴啊，可能得了一个不好的评估，但是这个过程总算是做完了。所以这个一年一度的业绩评估整个过程啊，大概需要4到6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大的机构，一个比如说有十几万几十万员工的这个公司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过程，再加上地域文化语言的障碍，这个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对吗？所以一个公司他愿意这样的投入啊，把这样的精力这样的财力放在里边来做这样一件事情，他当然是希望通过这个过程可以发现好的行为，奖励那些优秀的员工，但同时的话呢，也是去惩罚那些不好的表现欠佳的员工，对吗？他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优胜劣汰的过程，最终呢这个组织机构的话呢可以更加高效，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的股权持有者的回报啊。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在职场上的人啊，你可能做正式的业绩评估，不做正式的业绩评估也好，这个业绩评估是一个一年一度的非常大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它事关我们一年到头辛苦工作的结果，对吗？它也事关我们未来的前途和规划，所以我们作为员工呢，对它给予相当的重视，配合我们的经理来做好这个业绩评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不能够被忽视，不能被轻视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今天要讲的是，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除了我们在地上每年要做的一个业绩评估，我们将来在天上也要做一个业绩评估啊。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下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的第25章14到30节，按才干接受托付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呢大家都很熟悉，对吗？它的对话感非常强，故事情节非常强啊。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经呢有一个不同的读的方式，这里面所有的黑的字我来读啊，就是对这个故事的说明我来读。然后呢在我左手边呢就当仆人啊，读那个蓝色的字体。在我右边呢做主人啊，你可以读这个红色字体啊。那读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带出来。做仆人的话呢，如果你读到第一个仆人第二个仆人的时候，要读出自己的忠心良善啊。读到第三个仆人的时候，要把自己那个又饿又懒的这个样子要读出来啊。那么这边做主人的，同样的，当你读到第一个和第二个仆人的这个欣慰和高兴的时候，把这个情感读出来。当读到对第三个仆人这样的一个严厉这样的一个管教斥责的时候，也要把这个情感来读出来，好不好？好，那我们试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是黑色字体我来读，然后就蓝色，然后红色，大家看我的手势，左边是仆人，右边是主人，好不好？如果你们等会儿这个觉得不过瘾的话，我们可以再 switch 一下这个角色哈，这边做主人，这边做仆人。好，一起来。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来说，
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
主人说，那领2000的也来说，
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
主人说，
好，
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人回答说， 哎，赌人的这个严厉没有完全赌出来哈，以后我们再继续练习，求神纪念他自己的话语，也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来认识真理，愿圣灵提醒和帮助我们哈。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每一个人最终要进行的一个业绩的评估，也就是最终的审判哈。那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个最终的业绩评估和我们在地上每年要做的一个业绩评估我们一起对比一下，我们会发现至少有三个不同啊。第一个不同呢，在地上的业绩评估，老板们他看什么？他看你的外在的东西，对吗？他看说你做了什么，你是怎么做的，所以用英文来讲就是 what and how， 对不对？他看你外在的东西，至于你是怎么做的，至于你是为什么做的，他能不能知道？当然他不能知道，他不能看到你的心里是怎么知道 是怎么想的，对不对？而且他也不 care， 他也不关心，只要你做出了公司要求做的事情就可以了。至于你是怎么做的，你是高兴的去做，你是怀着怨恨去做， he doesn't care， 这些老板是不关心的， right？ 那么但是我们看耶稣他来评价这个仆人的业绩啊，我们看了哈，到第二十节、二十二节、二十四节这三节经文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呢，他看到了他仆人的外在表现，就是一个赚了五千，一个赚了两千，一个呢什么也没赚啊，所以他看到了他们做了什么。那第十六节、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的话呢，仆人也看到了他们是怎么去做，耶稣也看到他们怎么去做的。一个这个领了五千和两千的仆人，他马上就去。他明白主人的心意，马上就把心动变成了行动，对吗？那个领了一千的仆人呢，他去把掘开地，他把银子埋藏了。所以耶稣看不看我们的外在行为？我想他肯定是看，他看这个事情的结果啊。但是我们在世上的老板不能做的事情呢，我们在天上的大老板他可以做。撒母耳记的十六章第七节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所以我们在二十一节、二十三节和二十六节，如果大家仔细读这个经文，耶稣他准确的判断了第一个仆人和第二个仆人是忠心良善的，第三个仆人却是又恶又懒的。因为他看到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仆人呢，他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他按照神的托付来妥善的运用神赐给他们的才能。他同时也准确的看到了第三个仆人，他根本就没有把神的托付当一回事儿，对吗？他懒散度日，最终浪费了神赐给他的这个才能。所以在地上的老板只能看到我们的外在啊，只要我们外面做得很好就能糊弄过关，但是神他一定会看我们的内在，就是 what, how and why， 做了什么，如何做的，以及为什么去做，神都会来看。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呢，我们看到地上的评估通常是不确定的，是相对的。所以老板不仅要看我们个人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把你和别人来对比啊。所以这个最终的业绩评估呢，除了你自己做了什么样的成绩啊，最重要的是跟别人比你怎么样子，是吗？所以一个员工最终他业绩评估呢，他可以在刚才那个 bell curve， 在那个中心曲线呢，他可以在这个级别，也可以在那个级别，这中间的话没有绝对的界限。而且业绩表现最好的员工呢，最终他不一定得到最大的奖励，对吗？但是我们知道天上的评估，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会知道它是完全确定的，它是绝对的。神他不会把我们和别人来对比，神他只会看我们个人的表现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想最终呢都会被分成两类，忠心良善还是又恶又懒。那我们的奖励也是确定的，或者可以去管理更多的事享受主人的快乐，或者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在这两者中间没有周旋的余地，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就像第三个仆人尝试做的那样，在那个时候也没有怜悯的余地。这个听起来绝对吗？绝对，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个绝对的神。好，我们现在我想大家我们在一起聚会敬拜非常好，一切都很好，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终究要在神的面前交出这份 最终的业绩评估，这份答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心在神的面前交出那份答卷。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曾经做过一个祷告甚至受洗，就可以一辈子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过自己的日子，完全不顾神的心意，甚至活在罪的里面。我在这里说一句可能得罪人的话，在我们当中刚才说了，一定会有一部分人得到忠心良善的奖励，愿意神保守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忠心良善的奖赏，但是会有一部分人会是在黑暗里哀哭切齿。那我想这是一个大家可能不太愿意面对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就会明白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然我们没有权利，每一个人没有权利，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判断别人会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对吗？我们可以为别人祷告，也可以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别人，但是归根结底我们只能为自己来负责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天真的假定自己可以得到忠心良善的评估。我在弟兄姐妹在这里注意哈，我在这里不是讲靠行为得救，我们任何人不能够靠自己行为得救，我们得救只有靠耶稣的恩典，但是呢我们的行为必须与得救的恩典相称。好，第三个不同是什么呢？地上的评估啊是什么？是暂时性的，是吧？一年一次，今年不好，明年我们可以再来，是吗？只要我们不没死的话呢，就像胡汉山说的一样，我胡汉山又要回来了，或者像这个灰太狼一样，是吧？每一集被整得要死的时候，他说我一定会回来的，他有这样的信心，是吧？所以地上的评估它是暂时性的，但是我们看这个经文，我们看到最终的这个业绩评估，我们还有第二次机会吗？没有了，我们的主人可能过了很久才会回来，而且回来的时候像圣经所说的一样，他会像贼一样的没有人知道到我们当中来。但是一旦他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要画上一个大大的句号，他会给我们一个评分，根据这个评分，我们或者同享上帝的荣耀，或者被丢在黑暗里哀哭切齿。他不会说我来了，我先给你一个警告处分，到明年我再来看看你是不是有进步，他已经在我们的生活里边给了我们很多的无数的这样的机会，所以要我们悔改，要我们归向他，听起来有点这个 scary， 是不是有点害怕，有点紧张，对吗？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去做这个业绩评估的时候，刚才那个漫画里看到我们都会很害怕紧张，那对我们这个最终在天上的业绩评估，我们更要恐惧战惊，所以我们刚才说地上的评估是一个不完美的评估，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刚才讲了，对地上的评估我们既要认真的对待，但是呢也没有必要对它寄予不切实际的期待。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不公平不完整的不完美的评估，那有些人大家看到就说可能自己受到不公平的评价，然后有一些过激的行为，大家可能听到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有的人把自己的业绩评估的结果放到 Facebook 上，放到 Twitter 上，有些人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失去了工作，因为他老板也在 Facebook 上，还是他的 friend， 对吗？所以这个是不智慧的行为。但是呢我们可以期待这个在天上的那个评估一定是完美的，一定是完全公正的评估，因为神知道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而且知道我们的内心，知道我们为什么那样做。地上的老板可能会忘记我们的好行为，所以会做业绩评估的人知道你每年要把自己的好的行为都记下来，到年底才不会忘记，对吗？要不然你老板肯定会忘记。但是神有最好的记忆力，神从来不会忘记什么事情，他能记住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那地上的老板呢，可能因为经费的问题，不给你好的应得的评估，但是他不给你涨工资，不给你提升，就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经费的原因，对吗？两个人做的都很好，但是公司只有经费给一个人，所以你就没有得到，对吗？但是我们的上帝他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对吗？因为他有无穷的 这个财富，他有无穷的资源。地上的评估呢，可能因为两个老板之间不同的关系和 politics 就是政治而导致这个不公平的结果，但是在天上的评估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组合乃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佳的、最完美的管理团队，对吗？所以我们明白最终我们要和上帝来做一个一生的业绩评估，这个对我们在职场上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提醒呢？我自己在主面前的思考和总结可以归纳为叫三个认识，不是三个代表，三个认识。第一个认识是什么？第一个认识是认识主，认识自己的主，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在工作你都会有一个老板那神给了我们老板这个权柄，让老板来管理我们，对吗？所以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为他服务，我们要讨他喜欢。所以刚才讲每年的业绩评估很重要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们将来在天上有一个业绩评估，所以地上评估完全不重要，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更需要明白的是什么？我们真正的老板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上帝，那就是那位过了很久终究要回来的主人。所以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的话，失去了这个永恒的观念，我们可能就会犯很大的错误，我们可能会在每年的业绩评估里得到最好的评分成为公司的最优秀的员工，但是最终却在真正的老板那里拿了一个不及格我们可能会为了提高自己在职场上的表现，可能会非常注意别人的看法。大家知道在每年的业绩评估有一个过程叫什么？叫360 feedback， 对吗？360度反馈，你要问很多人说我过去做怎么样，有什么地方我可以改进的，对吗？我们可能会很注意别人的看法，这样做都是对的，都是好的我们去征询别人意见来改进自己。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征询耶稣的意见？我们有没有去征询他对我们的这个表现的看法？我们是否明白他的心意刚才我们看到经文里边那个拿了1000的这个仆人呢，他以为自己很了解主人，对吗？他说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所以他把这个拿过来作为理由和借口来为自己辩护，但其实他却非常不了解他的主人，最终的话呢，他犯下大错那下一个 slide 在上一次分享里边我讲过，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还记得只有2个月的时间我讲过这个 Steve Jobs 的例子，对吧？乔布斯的例子，他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所以他一生呢创造了巨大的成就，死后被无数的人纪念但是我觉得可悲的是呢，他没有明白自己真正的主人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那位给了他无人可比的创造力的上帝，所有的荣耀其实都归给了他自己。所以他在地上的业绩评估好不好？最好。所有的这个公司的员工，所有这个公司的股权持有者都非常的喜欢他因为他留给他们无穷的财富， Apple 成了这个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所以他在地上的评估得了最佳的表现，很少有人可以超越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在神的面前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评估所以希望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犯这样的这个错误所以刚才讲的是第一个叫认识自己的主人，认识自己的主。第二个呢叫认识自己的财认识自己的财。在马太福音25:14-29这几节经文中，主耶稣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对吗？有的可以管理5000，有的可以管理2000，有的只可以管理1000这些主耶稣都很知道但是问题是我们自己知不知道？比如说假定那个只可以管理2000银子的仆人，他要去管理5000银子，他还能做出同样的成绩吗？他可以为主人赢回5000银子吗？也许不会也许这样的一个大的责任会把他压倒，是吗？相反的， 那个管理五千的，有能力管理五千银子的仆人，如果自己去管理两千银子，他还能做出这样的成绩吗？也许他会，但是会浪费他的才能，是吗？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特定的目的，而那个目的呢，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最好的去达到。好，到下一个，大家记得上一次我还讲过这个埃里克·利迪尔的一生，对吗？他清楚的知道上帝创造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相信上帝为了一个目的创造我，但他也给了我这种飞快跑步的能力，当我跑步的时候，我感觉到上帝的快乐在我的身上。好，所以他知道去跑步其实是上帝给他的这个使命，在那个时候，所以他能够顶住来自他姐姐的谴责，记得吗？当时那个上次我分享的时候，他姐姐谴责他说他不属灵，哈，因为他去跑步而错过了一次祷告会，所以他姐姐谴责他说他不属灵。他顶住了来自他姐姐的谴责，坚持跑步的训练，最终在1924年这个法国巴黎奥运会获得了400米的金牌，啊，在这个很多不利的因素底下获得了400米的金牌。所以他知道上帝创造他的目的，他也去追求，他去最终达到这样的目的。所以这个挑战对我每一个人而言，就是我们是否知道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上帝的快乐就在我的身上，还是说我每次去工作啊，真的是痛苦，真的是痛苦。所以认识自己的才，认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独特的目的，我们才能在职场上实现神要我们实现的最大的价值。下一个 slide，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人啊，这个人名字叫 Joe Gibbs 啊，我以前不太认识他，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才接触到他，觉得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Joe Gibbs 这个人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传奇的教练啊，也许我的了解不多哈，但我觉得他可能算得上是最传奇的教练。那他呢，在担任这个，看这个球队啊，叫Washington Redskins 哈，是美国职业足球队里边的一支队伍哈。他担任这个 Washington Redskins 这个球队有16年的时间，这是职业棒球哈。在这16年的时间里边，他带领他的队伍进入了8次季后赛，16年时间8次季后赛 50% 哈，得了4个 NFC 的冠军头衔，4个 NFC 就是 National Football College Conference 4个冠军头衔，然后3个 Super Bowl 玫瑰大碗的冠军。这是在他做这个职业球队的这个教练的业绩啊。后来呢，为什么说他传奇呢？就在于就是他一生啊，他不只做了一件事情。后来呢，因为他的儿子长大了，他儿子的话呢喜欢什么？他喜欢 race car 啊，我儿子现在也很喜欢 race car， 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做点类似的事情。但是他当时他儿子很喜欢 race car， 所以呢，他就从这个职业棒球队他就退下来之后呢，他就进入了美国的这个 NASCAR， 就是赛车界，成立了 Joe Gibbs 赛车队。那在他在这个赛车界短短的时间里边，他的球队获得了3个冠军头衔。所以我说他是很传奇的教练，因为他不仅可以调教一支棒球队，而且可以不是棒球队，是那个橄榄球队，对 ，thank you， 橄榄球队，而且他可以调教赛车队啊，在两个不同的领域，跨度很大的这个领域，他都能做得最好。那这样的一个传奇的人物，他同时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他从来没有避讳在任何场所谈到自己的信仰。他最新出了一本书叫《Game Plan for Life》。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如果大家有 Kindle 的话，大家知道 Kindle 现在有一个叫这个 renting program， 所以你不用付钱，你就把它 rent 过来，就把它租过来就可以看啊，是免费的。所以推荐大家看这个哈。 那他当他在他在 Washington 住的时候，被一度称为 Washington 除了总统以外最著名的人，大家都知道他啊，大家都知道他，知道他的信仰，知道他的见证。好，就是这样的一个 Joe Gibbs 这样的一个人，他清楚的知道什么呢？他清楚的知道，当教练是上帝给他的才，是上帝给他的呼召，所以他一生啊都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不断的去为上帝做见证。如果让他不做教练的话呢，可能就会像不让这个埃里和利迪尔跑步一样，对吗？那就埋没了上帝赐给他的才干。好，那就分享一下一点点个人的经历。我自己呢，在戴尔公司呢工作了7年多的时间，到现在啊，头4年也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也获得了一次提升，但是从来没有什么成就感啊。去那里工作就盼着要回来啊，所以自己一直在彷徨困惑，这难道就是神要我做的事情吗？我的一生就是这样子吗？为什么神不给我一个更清楚的呼召呢？或者神也会像那个就是我太太的这个哥哥钟伟一样，哈，给大家以前讲过他的见证，他后来信主之后就全职奉献啊，现在在北京做牧师。或者也许神会让我像他一样放弃自己的工作，进入神学院，然后走上传统的这个 quote quote 这个全职侍奉的道路吗？所以在最初的几年，我一直也有这样的一些挣扎，一些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后来的话呢，通过我的这个属灵师傅的带领啊，慢慢的我就明白了，上帝把我从中国带到美国，进入一个顶尖的商学院深造，也赐给我一些在商业管理方面的才干，一定不是没有他的目的，对吗？我就慢慢明白了，其实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上帝对我的呼召，其实就是全职的侍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的第一使命就是服侍和敬拜神，没有什么不同，对吗？啊，牧师现在在这里，一般他在这里讲到哈，今天我在这里，我跟牧师如果站在一起，大家觉得我跟他有什么不同？我们的个儿都差不多，也是平头，对吗？牧师穿的衣服比我好一点，我穿的休闲一点，我特意要表示我跟牧师之间有些区别，对吧？但是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弟兄姐妹们，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无论我们在哪个岗位上服侍，我们大家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对吧？牧师的工作是带领我们整个教会能够更好的来敬拜神，对吗？那我的工作是在我的职业里带领我的团队啊，更好更高效的运作，这是神给我们有不同的职分，但是我们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因为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不管在什么岗位，我们的首先和唯一的使命就是去满足神的心意，就是去讨他的喜悦，跟我们做什么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好，所以刚才讲了这个第二个认识，叫认识什么？认识这个财，对吗？第三个认识呢是什么？第三个认识叫认识死。好，那大家知道死是我们肉体生命的终结，对不对？是我们这一生业绩表现的句号，是我们来到神耶稣的面前交账的时候。但是呢，死这个字从来它是一个不受人欢迎的话题啊。我觉得就说连我们基督徒在内，我们无一例外都是也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话题，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最终每一个人都会死掉。好像每一天就是看我们的生活都是忙忙碌碌的，仿佛过着很充实的生活，上班下班，老婆孩子热炕头，对吗？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可以这样持续下去。所以在这样的这个忙碌纷扰的生活里边，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就甘心的过着一种平庸的生活，一种安于现状的生活，一个没有激情没有活力的生活。在美国的这个第七任总统叫 Andrew Jackson，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死亡来临的时候，他不尊重任何的年龄和地位，他一样的把生病的、健康的、贫穷的、富贵的人从这个世界上带走。这个事实应该教导我们在过日子时候时时刻刻为死亡来做准备。主耶稣其实在福音书里也多次提醒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44节 主耶稣说，你们要准备妥当，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我们在这个新约里也看到使徒保罗，他很明白这样的紧迫感。他在腓立比书一章中21:21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在3:14接着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所以他知道他有一天，他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他知道必有一天他要去见耶稣的面。但是他会在他去见耶稣面之前的每一分钟的时间里边，都向着标杆直跑啊，去完成上帝给他的托付。最后一个 slice， 这个人大家可能不认识，不太有名啊。他的名字叫 Robert Frawley。Robert Frawley 的话呢，是 Joe Gibbs 的代理人 agent 哈，大家知道在美国成功的商业人他们都有自己的 agent， 都有自己的代理人，所以他是 Joe Gibbs 的代理人和好朋友。 Joe 呢经常跟他开玩笑说他有一个 perfect life， 有一个完美的生活，因为他有很好的车子，他有很好的太太，他有很好的职业，他有完美的生活啊。这个 Robert 这个人呢，他作为一个 agent， 作为一个代理人呢，他代在当时他代表很多 NFL 的著名的教练，像 Joe 一样，他也代表很多著名的运动员啊，其中就包括在90年代大概全球排名前10名的一个高尔夫的这个球员叫 Penn Stewart 啊。这个 Robert 他的公司呢在奥兰多市中心一座摩天大楼里，有整整一层的楼，所以他的公司做得很大，生意做得很成功。旁边一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是在他家里跑步机旁边贴着的一句话，他喜欢运动哈，跑步机旁边贴着一句话说 We must care for our bodies as though we were going to live forever, but we must care for our souls as if we are going to die tomorrow。 翻译一下就说，我们必须要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就好像我们会一直活下去一样。有道理对吗？如果明天就死了，我今天干嘛要照顾自己身体？不用对吧？所以，但是如果我一直要活下去，我的身体一定要好啊！所以我今年就是最近几个月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目标，包括明年都是我的目标，就是要把自己体重要降下去，要减轻10磅啊。那第二句话说，我们必须要去照顾自己的灵魂，就好像我们明天死去一样。这是非常有智慧的这样的一句话，对吗？在1999年的10月份， Robert 就这个人，还有刚才提到的那个非常著名的高尔夫球员 Penn Stewart， 还有其他的几个人死于飞机空难啊。当时 Robert 46岁， Penn 42岁，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好，大概过几年就接近那个年龄了。在 Robert 写这句话的时候，把这句话贴在他旁边的跑步机旁边的时候，他知道他一生只能活到46岁吗？他没有 he has no idea， 他没有任何的概念对吗？他不知道。但是他在自己46岁的时候就被神接走了。幸运的是呢， Robert 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基督徒，所以他一直也在，虽然他不知道那一天在什么时候到来，但是他一直在为那一天的到来做准备。所以也许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啊：假如我得了癌症，或者是得了其他的很严重的病，知道自己还有1年的时间，还有1个月的时间，还有1周的时间，或者还有1天的时间，我还会从事同样的工作吗？更重要的是，我还会用同样的方式来从事我现在做的工作吗？我会用这样的眼光，这样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老板，对待自己的同事，对待自己的客户吗？当然我因为今天讲这个信息的主题是职场，这样的原则其实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的其他的方面，对吗？所以明白死的这个必然，明白自己生命的有限，我们才会重新来审视自己的生命啊，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像这个苏格拉底说过，说 an unending An 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就是说一个未经审视的生命是不值得读过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每年一度的我们在职场上这个业绩评估，我们大概要花一年的时间和精力哈，从一开始制定目标到去这个按照这样的目标去努力哈，到最后跟自己老板坐下来完成这样一个业绩评估，要花一年的时间，把自己实际的这个工作表现拿到在世上的老板面前，争取有一个好的评价。对于那个我们一生只有一次的业绩评估，难道我们不要花自己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把自己的实际表现拿到在天上的老板面前，争取有一个忠心良善的奖励吗？但是问题是，挑战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愿意现在就开始为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做准备吗？当他再来的时候，所有这些表面上东西都会被神的火所烧毁啊，在神的面前只会留下一个赤裸裸的自己。神呢，他也会看着我们的眼睛，他会问我们这个问题，说我赐给你的家产呢，那个我用自己儿子生命的代价为你置买的家产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主耶稣基督纪念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再来思考生命的话题，让我们在一起明白，我们最终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交上一份自己的答卷。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借口，我们不能够讨价还价，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责任付上、交上自己的答卷。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你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的恩典，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求你在我们自己的工作里边推而广之，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我们的生活、家庭、侍奉里边，都给我们这样的紧迫感，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只有一个老板，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也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更愿意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岁月是有限的，我们要想在将来面对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就得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得从此地开始，我们就要现在开始做好准备。求主来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谦卑来到你面前顺服你，也求你赦免我们在过去有很多不顺服的罪。感谢主，愿意在这个新旧一年交替的时候，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反思自己的时间，也为未来的一年做好一个新的准备，以致我们不仅在地上的业绩评估能得到好的表现，最终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到忠心良善的奖赏。感谢主，和我们每一位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